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在空中相遇。在今天的诗歌在我心的栏目里，我们来介绍一首传统圣诗《坚固磐石》和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透过这首诗歌，让我们在人生风雨中找到永恒的盼望。作者徐斌老师。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坚固磐石是一首基督徒耳熟能详的传统圣诗，歌词深切地表达了信徒对基督的完全信靠，即唯有基督是我根基，其余根基都是沙土。诗歌的旋律更以庄重厚实而坚稳的节奏加添了诗歌的生命感召力。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作者在创作这首诗歌时，并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已经是一位经过神学院训练的牧师，而仅是一位年轻牧匠，直到他50岁才被呼召成为牧师。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更带着一种真实的人生厚度，在历史长河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他的名字叫爱德华·穆特。下面我们就带您走进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去挖掘诗歌作者的精彩人生，并探索其信仰是如何与音乐结合，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点燃了无数信徒心灵的盼望。穆特出生在18世纪末的1797年，是伦敦南华克一个普通家庭里的孩子。他的父母在伦敦泰晤士街上经营一间小酒馆，由于日夜忙于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教育和成长，更别说属灵生活的喂养。主日时，别的孩子都随父母进教会，他却常在街头游荡，混迹于不良少年中。到了学童时期，他又被送入一所禁止读圣经的学堂学习。为此，穆特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的童年没有圣经，没有祷告，甚至愚昧到不知道世上有一位上帝。转机出现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去一家木工行里去当学徒，学习家具制作的手艺。而这家铺子的老板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不仅在技艺上悉心教导穆特，也在主日带他和家人一起前去教会听道。1813年的一天，年仅16岁的穆特第一次走进了托特纳姆公路礼拜堂。当日来讲道的是著名传道人约翰·海格特牧师。海格特的人生经历与穆特有某些相似之处， 他的父亲同样也是小酒馆的老板，少年时也曾在橱柜制作铺当学徒，学习木匠手艺，后来因受妻子的影响归主，并逐渐成为一名卓越的布道家。那天的讲道主题是和经文《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有关。听完讲道，穆特第一次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渴望认识那位能赦罪救赎人的耶稣。从那以后，穆特努力探寻真理之道。他先是加入家庭灵修，作者亚历山大·弗莱彻牧师所牧养的教会，随后又转入约翰·贝利牧师的教会。两年后，他终于在1815年11月1号完成了洗礼，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从这一天起，他的人生方向彻底翻转。随后的岁月里，已经学徒出师的穆特凭着娴熟的木工技艺与一定的资金积累，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橱柜制造作坊。随着业务的逐渐稳定，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参与所在教会的各项事工，也常常利用空余时间为福音杂志撰写文章与诗歌。虽然当时的他只是普通的平信徒，但在敬虔、爱心与侍奉上诸多的出色表现，已经显露出一个未来牧者的潜质。55岁那年，神的呼召终于临到穆特身上，他成了一名全职的传道人。案例后，他来到英格兰萨塞克斯的雷霍伯特浸信会当牧师，在那里牧养教会长达21年。期间，他以真心与真诚服侍神，并凭借扎实的圣经教导、温暖的肢体关怀和个人的美好见证，深深影响了会众属灵生命的成长，使雷霍伯特教会成为一个坚固的属灵家园。他也因此深受弟兄姐妹的敬重与爱戴。在他晚年时，会众出于感激之情，曾提出要将教会产权赠与他，但穆特却立刻婉拒了这一提议，并幽默地说道：“我不需要礼拜堂，只需要讲台。如果到了我不能再传讲基督时，你们就把我赶出去吧。”穆特直到1873年76岁那年，因健康原因才辞去牧职。退休一年后，他即安息主怀。临终时，他向身旁的人轻声说道：“我想我即将踏入天堂。是的，我正在靠近天家的港口。那些我一生传讲的真理，如今成为我生命的坚固依靠，也必可让我安然面对死亡。”现在让我们回到1824年作者创作这首诗歌的历史时刻。下面是根据穆特本人在1852年写给福音灯塔杂志编辑部信中所提供的信息，还原诗歌的创作过程。那天穆特正走在伦敦沿着霍尔本山去上班的路上，两句歌词闯入他的脑海：我立于磐石基督上，其余根基尽是沙土。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圣灵的馈赠。当天回到家后，就以此为主题完成了四节诗歌的创作，每一节的结尾都用了这两句诗句。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这首诗歌的真正使命还远在后面。接下来的一个安息日，穆特刚从莱尔街的敬拜聚会中出来，就遇见了认识的一位弟兄，他是一家教会的执事，名叫 King。 对方带着愁容告诉他，自己的妻子已病入膏肓，渴望有人去探望和祷告。当天下午，穆特就走进了那个被疾病阴影笼罩的家。坐下不久， King 弟兄就道出他和莱克见面时的三部曲习惯，就是先要唱诗、读经、祷告，然后那时他翻遍了角落 却寻不着那本熟悉的诗歌集。就在那一刻，圣灵仿佛突然点拨了穆特，他从衣袋中取出一张纸，那上面正是他前几日因圣灵感动而写下的诗歌。我这有一首刚写完的诗歌，他轻声说，若不介意，我们可以一同来试唱。于是在病人床榻之侧，三个人一起唱了起来。我立于磐石基督上，其余根基尽是沙土。诗歌唱罢，房间里一片寂静，仿佛余音撞响了天堂的门扉。卧病已久的 King 夫人眼中闪着泪光，以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说，弟兄，你能否给我一份副本？这个请求如同神圣的托付。回到家后的穆特独自坐在跳跃的炉火边，白日的一幕幕场景在他心中燃烧，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提起笔，在原有的四节之后又续写了两集，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仿佛是与永恒对话的回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穆特每天下午都来到 King 的家里。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本该被悲伤笼罩的家庭，却因着这首诗歌充满了属天的喜乐。他们为着神的作为欢笑，为着永恒的盼望歌唱，直到 King 弟兄的夫人安然渡过生命的河流，站在彼岸那坚固的磐石上。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歌《坚固磐石》。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I stand. 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那几天的特殊经历让穆特真正触摸到这首诗歌的使命，即用以去鼓励那些特别软弱的肢体。于是他印刷了1000份单张，将诗歌分给更多需要的人。但那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首诞生于上班路上和病榻之旁的诗歌，最终能够超越数百年的时空与地域，成为圣诗诗坛上一首如此著名的经典诗歌，给无数的信徒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盼望。尽管穆特写给编辑部的那封信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诗歌创作的年份，但是在信中他曾提到，最初他是以匿名身份将这首诗歌投给了灵修杂志，而根据诗歌档案等比较可靠的网站所介绍的信息，可知该诗歌发表在这份杂志1824年年底的1卷8期上，因此我们可以推算出创作时间是在1824年的年底前。诗歌发表后，1826年伦敦所获皇冠街的出版商约翰里斯在他出版的一首诗歌集中收入了这首没有作者署名的诗歌，并在编辑的过程中将原诗的6节整合成4节。此书的出版进一步促进了这首诗歌的流传。1837年福音布道家大卫·丹纳姆在其出版的诗集《圣徒的喜乐》中进一步引介了这首诗歌，但却错误地将里斯当作了作者。尽管穆特本人已在1836年的祷告诗歌集中发表了有自己署名的这首诗歌，并注明为原创，但由于丹纳姆的影响力，导致此后出版的不少诗集都继续沿用这一错误的署名。这样一来，就难免让某些读者对究竟是谁才是诗歌的作者产生疑惑。这也是为什么穆特要在1852年亲自写信给福音灯塔杂志编辑部，详细说明诗歌的创作经过的原因。诗歌问世后，在传唱的过程中曾配上过多种不同的曲调，但以布拉德伯里于1863年所谱写的曲调影响最大。他作曲的那年正值美国内战的高潮和转折点，特别是在那场决定胜负的格底斯堡战役，南北双方的死伤人数高达50000余人，无数普通百姓的家园在这场战争中毁于一旦，社会分裂和战争恐惧的阴影笼罩着全美国，人心剧烈动荡不安，教会的信徒也难以置身事外。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素有主日学诗歌之父之称、深谙圣诗音乐医治力的布拉德伯里特地选取了穆特的这首诗歌来重新谱曲，并以坚固磐石作为诗歌的调名，以回应战乱中的民众特殊心灵需要，激励人们在经历苦难时完全信靠耶稣基督的永恒应许。布拉德伯里创作时选择了明亮的 C 大调和稳健的四拍结构，其节奏简洁而富于力量，完美切合了诗歌坚固磐石的意象，各乐节多以下行音节来收尾，仿佛象征着信徒的信心因稳落在基督的根基上而能在风雨动荡中得以站立与安息。曲调音域适中，旋律线条流畅，没有繁复的跳进和装饰音，十分适合会众齐声诵唱。副歌部分通过旋律的反复突出站在基督坚固磐石上其他根基结实流沙的核心主题。诗歌不但完美地切合歌词本身的神学意蕴，也给生活在美国内战阴霾中的无数民众 带来极大的安慰与勇气。在布拉德伯里谱曲前，这首诗歌曾有过不同的标题。最初穆特投给《灵修》杂志的这首诗歌名字叫《罪人盼望的不变根基》，但许多诗集也按圣诗的传统，将诗歌的首句“我心所望，别无根基”作为诗名。到1864年，布拉德伯里将这首诗歌收入他编辑的诗歌集《金香炉》之中时，他直接使用了坚固磐石作为歌名，最终这一歌名被更多的社会大众接受，普遍沿用至今。后人在评论这首诗歌时，穆特的创作灵感可能来自于马太福音7:24-27和哥林多前书3:11，即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穆特将这些经文的含义化为诗歌写入歌词，将基督比喻为在人生动荡和试验中得以依靠的稳固根基。四节诗歌层层递进，首节宣告信徒的盼望唯独建立在基督的公义和宝血之上，除此以外别无依靠。次节强调当黑暗遮住主面，风浪来临时，更像锚那样扎在主的恩典之中，依靠主恩毫不动摇。第三节确信基督宝血的圣约是信徒在洪水泛滥时的居所和盼望。末节则是展望号角响起时，信徒因穿戴救主雪白衣袍能够站立在宝座前的荣耀。副歌则反复吟唱我站在基督这坚固磐石上，其他一切根基皆是流沙。四节诗歌从救赎的根基到末世的盼望，展现了从个人信仰到永恒盼望的完整弧线。从19世纪的英国到今日的全球教会，坚固磐石这首诗歌穿越了时空和地域，成为各民族基督徒心中的信靠之歌，给无数基督徒在面临人生和环境暴风雨时带来了无尽的盼望和安慰。诗歌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感染力，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最深层的渴望，就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有一个永不动摇的根基可以依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穆特从无神论的迷雾中走出来，凭着信心的微光找到了基督这块坚固磐石。他的诗歌不仅是个人信仰的见证，也是对不同时代生活在黑暗之中无望挣扎灵魂的呼召。愿这首诗歌给您带来生命的启示，让您明白什么才是人生最宝贵的坚固依靠和盼望，指引您走上通向永恒的属天大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正深陷人生的低谷，疾病的折磨，事业的挫败，孤独的煎熬，人际的冲突，甚至还面对死亡的阴影或信仰的试炼。愿坚固磐石这首诗歌能陪伴你度过艰难的日子，帮助你在基督这永不动摇的根基上站立安稳，得享由他而来的属天平安和力量。或许你也在为今日世界所面临的各种乱象和危急而感到困惑和焦虑，天灾肆虐，战火不息，经济衰退，道德沦丧，政党对立，社群分裂等等，无不让人忧心忡忡，甚至可能连身边的家人或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因相关的话题而引起了纷争和冲突。愿这首诗歌能给你带来启示，带领我们穿越眼前的迷雾， 定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明白这世上的一切都只是流沙，都必将过去，唯有基督的应许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求主保守我们靠主得胜，坚定站立在公义国度的磐石上，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诗篇62篇5到6节，我的心哪，你当默默倚靠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阿们。
我心所望别无感情，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空虚无凭，我独靠主耶稣生命。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世上，情与根基全是伤。